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经，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福分，更感谢您赐下你的话语和真理，让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真理能够来认识你，亲近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接下来要聆听神话语的时候，能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够成为力量，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活出属你喜悦的好行为。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萧传道为我们正道，题目是主的权柄和使命与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个周末是感恩节的周末，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假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是你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向你感谢，也知道为了什么可以向你感谢的人。让我们将一切的感恩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献上，也为着今天正道的时间来祷告，盼望你来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对你自己的使命有更深的认识，以及有更深的感动。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还是跟使命有关，因为这个是今年教会的主题。从今天开始，一月份开始，因着这个使命的主题，在一系列的正道当中，我一开始是借着使命之书，也就是圣经，来认清这个使命的根源，知道我们的神是一切使命的源头，那也认识从圣经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使命的榜样，然后圣灵是让我们能够有去执行，有去完成使命的这个能力。那最后一起劝勉大家要勤读使命之书，敬畏使命之神，跟随使命之主，然后一同见证使命之灵。接着我讲到使命的交付，主要是针对门徒跟使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发现到其实耶稣他在交付他的使命的时候，不单单是只有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在山上的那一段经历那段时间而已，而是从耶稣他所有的生命在门徒面前的跟他们生活的情况，他就是不断的在交付他的使命，以他自己为榜样。那么也因此，身为门徒的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我们，那这是一个跟随的过程，因着跟随主，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先得着改变，然后要因着这样的生命去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跟随主，一起生命来被主改变，这样的一个过程。讲到了使命的对象，我们讲看到了万民，将我们的目光看到了万民，那么也看到了宣教，我们是能够踏出我们的脚走向万民，带出宣教的行动，同时我们也是要能够展开我们的双臂来迎接万民。大家看到左边的这个图，就是看到了世界各式不同种的族群族裔的人，然后用一个地球来表现。那么右边的这个图就是我们迎接神带来每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在我们当中信主受浸，然后我们随时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来面对主给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在讲到教会的 使命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是以教会一个整体的观念来看这个使命的内容，包括了要去，要领人归主，给人施浸，然后也要顺服主的话语，然后来教导门徒们主所吩咐的。就是因为一开始门徒领受了这样的使命，然后就看到教会的诞生，那身为教会的我们今天也持续的在这样的使命当中不断的来实践主的使命。今天是这一系列的正道最后的一讲，因为下一次正道时间就是已经到了圣诞节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分享。我所选择的经文仍然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记载，最后耶稣对门徒最后的嘱咐，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是我今天想要格外注重的重点，特别要强调在耶稣的权柄。当我们听到权柄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感想？在圣经里面看到权柄或者使用权柄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形容一种能够命令，能够去控制某一个对象，可能是某一群人或者某一种事情，它的背后的一个权力或者是它的能力。那从不同圣经的英文圣经的译本，我们看到 King James Version 这边讲到是用 All power， 它的能力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它这段经文它是这样翻译的。那 NASB 就是用 All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to me。 所以当我们看到权柄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会很直接的联想到，哎，是不是有某个人他有这个命令你去规范你做某些事情他的权利或者是能力。可能最直接的联想就是想到我们的爸爸妈妈，他对我们有权柄，所以他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遵守。或者是你为人父母的，你知道你对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权柄。那么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作的环境，我们的上司老板他要可以吩咐我们完成他的事情。当然更大一点的就是包括了国家政权的给我们的权柄，或者是讲到军队，讲到警察，从政府来的权柄。当我们对权柄有一点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耶稣最后的嘱咐在一开始他要强调自己的权柄是那个来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为什么他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这样来强调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神。从马太福音一开始我们假如翻到马太福音一开始，他记载了就是跟耶稣的家谱有关，还有跟耶稣的诞生降生有关。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曾经应许了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神也曾经借着先知告诉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这些是神给他百姓宝贵的应许。那么从马太的手中，从一开始他对家谱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应许都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第一章的后半段讲到的是耶稣降生的事。马太福音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在第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讲到主耶稣如何从圣灵怀孕，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说到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马太用这样的方式介绍了耶稣的降生是神来到了 人世间，要来与人同在。那我们也知道，神的祝福就是从耶稣基督要临到万国万民，只有他的国度才会存到永远，只有他才是真实掌权、永远掌权的那一位。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耶稣吩咐交代使命的这个山上，当时的门徒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因为当时他们没有马太福音可以复习，但是他们好像又比我们好，因为我们总是很羡慕他们能够亲身的跟耶稣一同同工，有主跟他们同在，有主跟他们同行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是用他们亲身的经历去见证耶稣许许多多他所说过的话，所行过的事。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耶稣用他的权柄来呼召这群门徒，来让他们跟随着他。耶稣也用他的权柄施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让耳聋的能够听见，让瞎眼的能够看见，让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让那些长大麻风的能够得到洁净。耶稣也用他的权柄驱逐了污鬼，斥责了风浪。许多人因着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话中带有权柄，感到惊讶万分。跟随了耶稣三年多的门徒，他们确实经历到，在他们面前的这位，他们所跟随的对象，他真实的权柄是与众不同的，不像是一般人的权柄。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更具有超越性的权柄。那么也因着这样的权柄，我们知道耶稣因着他这样的权柄，让人对他产生了猜忌、怀疑。有一次他在医治瘫子的这个过程之后，因着看见人对他的信心，他要同时赦免瘫子的罪。但是当时在场的文士心里非常的不高兴，质疑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赦人的罪呢？这个权柄只有神有。还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被一同在场的祭司长还有民间的这些长老当面质问，他们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呢？”我们也知道，当时耶稣并没有正面的回复他们。关于耶稣的权柄，最特别的应该是他自己曾经预告他自己要受死、受难，并且还要复活。在约翰福音10:18里面，耶稣说到：“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真实实的做到，因为耶稣自己是掌管生命的神。门徒们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听是听了，但是并不是都能够完全明白。没想到到最后，在门徒的眼前，耶稣是真的死在十字架上，而之后也从死里复活了，向门徒一一的显现。门徒们都亲眼见证到耶稣他真的拥有那个胜过死亡的权柄。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门徒眼前亲眼见证到的事实。照理说他们应该是最清楚、最认识耶稣权柄的一群人了。但是今天在约定好了的山上，一起聚集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还要再一次开口说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难道他们不相信吗？不知道吗？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仍然愿意做最后一次的提醒，也是借此来向他们确认自己的身份。那我们在世上通常是如何面对权柄的呢？我们可以想说是谁对我们最常发号施令的，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假如太太要你下班的时候去超市买一个特价的橘子，你就不要买成那个没有在特价的。公司的老板说月底到了，麻烦你在30号把公司的报表放到我桌上来，那你一定在29号之前就准备好了，你不会跑到他办公室说你是仗什么权柄跟我说这话的，不可能的嘛。我们一定乖乖的很顺从的按照他交代的事情做好。那我们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光是听到那个警笛的声音，我们就开始小心是不是自己太快了，或者是我们应该靠边让救护车消防车通过。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时常遇到的权柄。那么今天我们面对到的是耶稣的权柄，是那个最高的权柄，我们是不是也有先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是不是也同样有这种戒慎恐惧的心态？还是我们已经渐渐的麻痹，已经不把耶稣的话当话？我们在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讲到耶稣是拥有权柄创造宇宙万有，我们自己也曾经宣告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了。但是对于耶稣的使命，我们是不是已经给他忽略掉了呢？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我们都听明白了吗？还是我们也是需要像门徒一样，有时候还需要主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自己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回到主的面前，听他的宣告，回到他的权柄之下，先让主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拥有他的权柄，再来领受他所要吩咐的使命。当做完这样的宣告之后，耶稣接着才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从这样先后的顺序告诉我们，当我们对于主的权柄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他的命令，而且会带着他的能力之后，我们再来领受主的吩咐的使命，能够更帮助我们去实践，也能够更帮助我们去完成执行他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当我们有了主的权柄而去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不是乱去一通，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意思去，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而去，乃是因为有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奉主的名而去，是因着体贴主的心意而去，是因着顺服主的带领而去。我们去是因着主而去，是为着主而去，我们去是为了追随耶稣的脚踪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为着主去到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像是战争动乱的地方，像是贫民窟，也有人走进偏远的乡镇，也有人走进最热闹繁华的都市，也有人走到最自由的校园。今天我们要去的同时，我们要切记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是为了任何人的荣耀而去的， 而是因着我们自己先顺服了耶稣的权柄。哪怕是我们还没有看见事工的需要，哪怕是我们还没有对任何事工有任何负担的时候，假如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用一个单纯的心，就跟神讲说，主，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命令，这是你的使命，而且必会带着你的能力，所以我去。假如我们有了主的权柄，当我们要给人施浸的时候，我们是奉着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那么这个人将会在众人的面前，而且要向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的王来做出这样的宣告。我们给他们施浸是要归于父子的名，而不是归于某一个人，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我们为他们施浸是要他们跟我们一样，一同顺服于耶稣的榜样，顺服于耶稣的教导，一同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以及一同降服在耶稣的吩咐之下，让我们见证这个人的生命是要回到主的手中，借着敬礼让这个人归到主耶稣自己的权柄之下。而当我们明白了主的权柄去教导人的时候，我们教导人的内容必须是主所吩咐的，我们教导的根基必须是源于基督的，而我们教导的目的还是一样，必须是要领人进入基督的，就是因为我们教导权柄是来自于耶稣，不然我们凭什么教导？不然我们还要教些什么呢？假如是要学做人的道理，学生存的技巧，学世俗的学问，那么这个世界教的比我们都好，义务教育 K-12 把孩子服侍的好好的，就怕你们不学，我们也是这样学的好好的学上来的。但是教世界道理不需要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那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主的权柄之后，我们的教导更不能够离开耶稣所吩咐的。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使命终极的目标。耶稣让门徒拥有权柄能力，是要让人能够成为他的门徒，也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门徒，归到他的名下。成为主的门徒是一个愿意委身对主委身，愿意顺服主的人，愿意跟随主的人。我用这句话来表达 The Great Commission requires great submission, not omission. 就是说面对主的大使命所需要的是绝对的顺从，绝对的顺服，而不能带有一丝丝的抗命，一丝丝的反抗。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先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从我们面对到时常容易面对到的人来说，大概是分为两群人。第一群人，他们明白了解什么是权柄，也知道面对权柄需要有绝对的顺从服从，但是他们原本的观念，这些权柄是源自于神，源自于人，或者来自于政权的这样的情况。可能长期下来，他们已经受够了被权柄的束缚，被权柄捆绑多年，想要快点脱离，好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当他们面临到另外一个，也就是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犹豫迟疑，我到底需不需要再降服到另外一个权柄之下？这是第一种人。另外的一群人，他也知道权柄，也听过权柄，但是却从来没有，也不需要顺服在这样的一个权柄之下，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权柄。从他从小长到大的经历，他的背景，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需要大家听他的， 不需要去听别人。面对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知道耶稣真实的权柄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知道能够甘愿去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呢？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面对到许多的人，这当中啊，也有这两类的人。有些人是因为外来政权的统治，急于想要脱离原本那种被逼迫、被压迫的这样的情况。当他们看到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对他的权柄非常感到惊讶，心中有了激动，当然会想要跟随。但是当他们听到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发现这个和原本自己想的好像有出入，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当他们听上原来跟随还需要付上代价，还需要背起十架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内心就开始产生了犹豫。另外也有一群人，他们始终不顺服耶稣的权柄，因为一直以来权柄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只有他们才可以论断人，只有他们才可以定人的生死。曾几何时冒出来一个耶稣挑战他们原有的权柄，他们当然不愿顺服。那么我们都很明白，耶稣在做施工的期间，很多时候就是在面对这两样的人，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从很多福音书的记载来学习耶稣怎么样面对他们。我们看到的是耶稣降世之后那个一直不改变的使命，就是因着他自己先愿意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而且最终完成完全在这个十字架上，之后又从死里复活。我们才明白到了，耶稣曾经吩咐那些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不是耶稣嘴里面拿来说说的而已，而是他自己的榜样，而是他自己生命所付上的代价。那么回到我们自己，当我们要面对这两样的人的时候，虽然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最佳的契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会如何舍己，如何跟随主，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我们应该自己问一下自己，我的生命能不能够彰显出来那种无限的自由，没有拘束的生活，还是我的生命仍然被罪所捆绑，畏首畏尾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让那些原本想要脱离罪恶权柄辖制的这些人，怎么样让他们甘心情愿的顺服到耶稣的权柄之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团契当中的一个实践。接下来这几张 slide 是我跟许帅借的，这个是我们在 USC 团契的时候查经会使用，几乎每次查经就会看到的四张 slide， 有一些大家都已经很有印象了。那我们在团契聚会查经的一开始，我们都是要让大家读，一起读这个查经的查经者的信念，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查考的这本圣经，它是有权柄的，是神的话，而我们是要按照神的话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等一下在分享、在说话、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是要朝着神的意思来校准。那么在查经结束的时候，会讲到如何得救，那么讲到福音，讲到人的罪，讲到耶稣的救恩。那么这个是在查经最后的时候，通常同工都可以很自然的引导到福音。紧接着的这张 slide 是讲到信主之后，对，信主之后大家也都很熟悉，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第一个是接受敬礼，然后要将主日分别为圣，要来敬拜神，然后平时要有读经研经的习惯，好让自己的灵命得着喂养，同时还有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我就曾经遇到一个例子，当这个人决志之后，那我们通常会很 期待他来参加这个教会每一季一次的这个敬礼，那但是有时候又不太好意思去问。那但是有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决志之后，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报名受浸呢？教会敬礼马上就要来了。那他一回头反问我们说，每次聚会完这个时代不是讲说信主以后四件事就是要接受敬礼，那我当然要报名了。就有学生因着这样的原因，那他们很知道他们自己信了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前面几章大家可能看过，那最后这章呢是在大概在一年多前开始，叫做这个置入我们的团契的查经里面的这张 slide。那其实大家在会员班也好，在同工召就班也好，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曾经强调过、提醒过。这个讲到是如何敬拜。那么在查经最后的一章，我们就是放这个，大家就会有时候就大家跟着念。那我们就来念一下，我自己来念。主日崇拜是基督徒一周当中最重要的时间，远大于团契以及周六所安排的各项活动，请时时互相提醒，周六晚按时休息，养足精神，预备好周日的时间，专心敬拜神，务必将这个重要的时间分别出来，不要让自己的坏习惯还有错误的观念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整个群体。我们是有朝气的一群，通常讲到这个有朝气的一群，大家会发出会心的一笑。良好的风气从我们开始，准时而真心的敬拜是我们的本分，更是我们神所配得的，让我们将最好的献给神。这是一个在校园查经的时候不断的会重复的一张 slide。 你可以想象哦，在现在大概二十多岁而已，很少有超过30岁的，很年轻的一代。那他们的生活呢，通常都是背着网络啦，然后这些很多世界的吸引在吸引着，然后因为他们还要面对课业的压力，时常他们花最多时间就是在读书、写报告、赶作业。那偶尔礼拜六他们真的需要去透透气、玩一玩。那但是呢，这些年轻人，我讲的是同工，他们就在另外一群年轻人这群慕道友面前，他们要来念这个，然后来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群在我们旁边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啊，他们礼拜天去到教会不是去找人聊聊天、谈谈心事、吐吐苦水的，原来他们礼拜天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在那边，是要让他们去敬拜神的，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来的，要在礼拜六就预备好的。久而久之，在我们当中的这群年轻人，当他们要决定要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们要信的是谁了，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而他们从他们身旁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当中就可以看到耶稣的权柄在他们生命里头是怎么样来彰显的。一旦决定要信主之后，很多奇奇怪怪的观念就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在改变。这些对于刚信主的人其实是更加的容易来建立的。要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顺服主权柄的门徒，然后我们才有能力才能够去见证，好让更多的人来成为主的门徒。最后我要来看到权柄与主的同在。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使命的内容之后，最后的一句话他是讲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所读的中文圣经，因为它的翻译还有因为它这个分节的方式，有时候常让我觉得最后的这句话好像是很，我们通常就看作是一个主 主的应许。但是这两个字，这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很容易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我要跟两个孩子说啊，你们今天乖乖在家里听妈妈的话，那爸爸下班回来就帮你们准备一个好的礼物，好像有一种条件交换的那样的感觉。主在这边，他与我们同在，他会，这是他的应许。那这个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早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马太福音，他引用以赛亚书这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嘛，那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要应验，开始要成就的。那这边的应许跟耶稣所颁布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难道我们不去执行使命，主就不同在了吗？那这样看来的话，遵行使命是唯一得着应许的一个条件咯，是这样子吗？我试着从不同的译本来帮助我思考这段经文。这句话假如我们看两参考两个不同的译本，一个是 ESV， 他讲到这句话他的翻译是 And behold， 他多了一个 behold， 看见 I am with you， 我是与你们同在， I am with you always。 那 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 lo， 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到了，有 pay attention， 在他后面想要强调的这个话， I am with you always。 所以在这边看到那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就的意思就没有了。当然中文在翻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有它的困难的。本来他就是希望有一些感叹的用语，或者希望强调在让这个叙述更加生动的时候会用这个字眼。那比较新的中文的译本，我参考了这两本比较，大概都是近十年的翻译出来的译本。环球新译本是讲到记住，我时刻都与你们同在，他有强调了，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呢，新汉语译本也讲到，他直接就是用看啊，我时时刻刻都与你们同在。那这边看到的是那个我就的那个就不在了，所以比较不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条件式的应许。那从整段话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最终的嘱咐当中，先是宣告他的权柄，然后是吩咐他的使命，最后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记得啊，我就是那位时时刻刻与你们同在的那位神，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记住了。那么很特别的是，在我们今天一直看到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讲到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也同样有这个 behold， 在中文也没有被翻译出来。从马太福音一开始的这个 behold， 看啊，这是神借着童女所生，是神要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最后的这个 behold， 看啊，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的前后的呼应，让我们注意到耶稣就是那个一直与人同在的神，借着他自己道成肉身，成就了没有人能够完成的救恩，目的是要让神和他的百姓永远的同在。这个是耶稣在这边所讲到的同在。我们平常一定都很渴望有神的同在，不是吗？特别是我们很需要得到主的安慰的时候，或许是我们在经历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假如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子。但是在这边，当耶稣强调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前面所讲的经文并不是在形容说，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有我在你身旁，当大水泛滥的时候，有我与你同在，也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当你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与你同在。前面的经文配合着他的同在，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看着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耶稣要看看我们是否愿意听从，是否愿意顺服他的权柄，是否因着他的同在愿意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了，原来有主的同在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安慰，能够得到更多的保守而已，知道有主的同在还可以真实的运用在执行主的大使命当中。我用两点来作为今天的分享。第一个是因为知道有主的同在会让我们更加的警醒，更加的警醒。你们大概都看过这样的标志，就表示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些 security camera 摄像头在照着。我认识一个公司的 CEO， 有一次到他的办公室去参观的时候，他的办公桌上就有一个下面的这个 monitor， 显示的不同的地方在他们公司不同的摄像头照的，包括了公司的停车场的大门出入口，公司的前门后门，公司的走道。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保护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公司的一切的财产，生命的安全。有这样子的一个保安设备，大家心里会好一点。但是呢，有几个这个 monitor 照的地方比较奇怪啊，其中一个是照的他们公司里面的小的休息室，有一个 kitchen， 有 microwave 的地方，有一些茶水的地方。那知道这个公司运作的人就说了，就是因为这个避免有一些同仁去倒杯水，去吃个午饭的时候，一下子就耗时间在那边开始聊起天来，然后呢正经事也不干，就在那边浪费了时间。那么公司的同仁也知道在他们的休息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camera， 所以他们也不敢在里面造次，不敢在里面 待太久，时间到了就要赶快回去，要回去干活了。那我们的心中对主的同在，当然有主的同在很好，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能够给予我们平安。但是有主的同在是不是也代表着主时常在看着我们怎么样面对他所吩咐的呢？还是我们偶尔会希望说有一个角落是没有，是神看不到的，就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当我们来思考主的同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来，假如把它放在这个使命的 context 之下，我们来思考，那么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来回应主的使命，来回应主所向我们说的话呢？第二点，因着主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勇气。因为我们奉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样的一个主的差遣，来去传扬福音，要去领人归主的，所以我们应当有勇气、有信心，能够很勇敢的为着主而去。耶稣在跟门徒相处的时间有一段经历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像耶稣他在在世的时候给门徒的一个见习 internship 的机会。我引用路加福音的这段记载，是出自于路加福音九章一到六节，我来念。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那么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我们看到了耶稣给门徒当有的权柄、当有的能力之后，还吩咐他们说， 若是有人不愿意接待门徒，那么你们就放胆的离开，不要拖泥带水，将你们脚上的尘土跺下，见证他们的不是。那我们今天在执行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能不能够让人看见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呢？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就这样记载到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一次传道的旅途当中，到了安提亚，这是另外一个安提亚，离耶路撒冷更远的一处的安提亚，在当地的会堂里面，他们放胆的为基督来做见证，放胆的传讲主的道。当他们要出会堂的时候，很多人希望他们下一次下一个安息日再回到他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但是有一群犹太人对他们非常的不满，心生嫉妒，要驳斥他们，而且还要毁谤他们，有人要将他们赶出去。那他们如何反应的呢？他们就是按照我们刚刚之前看到的，他们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记得有一次，以前有一次在团契查考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致都认为这是门徒非常潇洒的传福音的一段记载。反而啊，在那个时候让我回想到以前我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要遇到一种他们心非常刚硬的人，他不但心刚硬，还喜欢跟你狡辩，在特别在遇到那种人的时候，心里是有时候显得有点懦弱，有点胆怯。那么明明耶稣也教导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那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么好的宝贝，还要低声下气的去求人家来接受呢？那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渐渐改变自己传福音的时候的心态。偶尔遇到那个来团契不好好查经，一直捣乱的人，我对他不会客气。王牧师常用一个大国的使节来形容我们的身份。假如我们真的看清我们背后的这个靠山，我们背后的权柄是那样的有能力，那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带出不同的影响力的。我在这一次的 Master Live 的时间带这些 Master Live 的学生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在里面有这个要向人传福音的这个功课 assignment。那么我特别跟他们强调说，你们要去找那个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不要去找那个你已经传过很久、来团契很久、听过福音很多遍，但是始终没有动静的那些人，你们去找一些新的面孔。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少认识新朋友，每次要教会有这种传福音的活动，或者是有这种传福音的作业的时候，那我们就只好跑回去找那些人，这样到头来其实对我们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变成那种专门出现在教会活动的这种固定班底了。假如我们今天为了传主的道、传主的福音，可以经历到像当时门徒那样所经历的那样潇洒、那样有勇气、豪迈，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今天我们透过这段大使命的经文，再一次听见这位发号施令的主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向他的门徒来发出命令。做一个总结，我们要先忠心顺服在主耶稣自己的权柄之下，要跟着万物一样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然后去完成主所吩咐的，由我们本身开始做起，自己先成为主的门徒，而且要知道主一直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同在会让我们来面对使命的时候，面对主的托付的时候，我们不再去逃避，也更加的能够警醒，更加的有勇气，更加的有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借着你的话再次领受你所来的能力，顺服在你所赐的权柄之下，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因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加有勇气、有信心，也相信我们必看见主你的使命一定会成就。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